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6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
德国选民星期日9月26号参加联邦议会选举，这次大选意味着长达16年的默克尔总理的时代将会终结。由于民意调查显示目前未有一个政党能够拿到多数票，因此选举结果公布之后，各个政党谈判阻隔不可避免。据美联社等报道说，选前的民意调查显示星期日的选举的几个政党得票非常接近，默克尔总理所在的中间偏右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巴哥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所组成的联盟党，由基民党的党主席拉舍特担任总理候选人，获得到22%的支持度。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由现任财政部长兼副总理肖尔兹为候选人，在近期反超前略微领先为25%。左翼的绿党有近16%的支持率，自民党和选项党则在11%左右。根据目前的局势，未有任何一个党派有望在选举中获得明显领先优势，更加不可能获得到议会多数席位，因此这次德国大选仍然有很多的悬念。德国多年来都是两党组成政府，这次也可能出现三党组阁。在德国的议会政治体系中，所有政党都可以参与组阁的探索性谈判，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限制政党分别举行组阁谈判，但传统上是由最大党邀请其他小党去谈判，而新选出的国会必须在选后30日之内，也就是10月26号之前举行就职仪式。俄罗斯表示，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正在合作，确保塔利班遵守承诺，尤其是组建政府和防范恐怖主义蔓延的承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六9月25号在联合国作出上述的表示，他说俄罗斯、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已经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和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与塔利班以及前总统卡尔扎伊及阿富汗前政府与塔利班谈判的负责人阿卜杜拉进行接触。拉夫罗夫说，塔利班宣布的临时政府并未有体现阿富汗社会的全貌，没有体现到他的族裔、宗教和政治势力的全貌，所以我们正在进行接触，他们正在进行。拉夫罗夫说，最重要的是确保他们信守公开宣称的保证，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高的要务。塔利班星期六在一个城市的广场悬挂尸体示众，显示过去某些残忍的统治手段恢复。塔利班星期六9月25号在阿富汗西部城市克拉特的广场用吊车吊起一个尸体，在广场边上经营药店的蔡迪奇对美联社说，塔利班官员起初带来4具尸体，最后又将其中3具带到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公开展示。蔡迪奇说，塔利班官员表示这4个人星期六较早时候参加一宗绑架活动被警察击毙。塔利班任命的克拉特地区警长随后说，塔利班与绑架分子进行驳火，然后救出一个被绑架的父亲和仔。绑架分子在驳火中被击毙，有一名塔利班战斗人员和一名平民受伤。一名塔利班匿名官员在广场上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要警告所有罪犯，他们并不安全。塔利班8月15号夺取阿富汗政权以来，阿富汗人和全世界一直都关注塔利班是否会延续过去的残酷统治。塔利班创办人毛拉图拉比在这个星期对美联社说，塔利班将会再次实行处决和斩双手。图拉比对美联社说，没有人会说给我们听我们的法律是应该是什么，我们将会遵循伊斯兰法律，我们将根据古兰经制定我们的法律。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表示，这类行为构成对人权明显的公然侵犯。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五对记者说，美国将会坚定地与国际社会企埋一起追究任何这类侵权行为的肇事者的责任。北韩表示，如果能够保证彼此尊重，北韩愿意考虑举行另一轮南北韩首脑会议。 北韓中央通訊社星期六9月25號援引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的話講，我認為只有保持公正和彼此尊重的姿態，南北之間的溝通才會順利暢通，同時意義重大的終戰宣言才會不失時機地問世。就在一日前，北韓敦促美國與南韓放棄所謂敵對政策與針對北韓的雙重標準，才能夠就停止韓戰舉行正式會談。金宇正在朝中社的報導中說，南北共同聯絡辦事處的重建、南北首腦會晤等關係改善的諸多事宜，亦都才會通過建設性討論，好快循序漸進迎刃而解。中國當局對娛樂業的整頓範圍擴大，兒童漫畫的內容進入監管者關注的對象。中國國家廣電總局星期五9月24日晚間發出通知，動漫內容應該健康向上，抵制含有暴力、血腥、低俗、色情等不良情節和畫面。同時，據中國傳媒報導，中國很多網站已經陸續下架了在中國兒童中最受歡迎的特攝動畫片《迪迦奧特曼》的相關錄影片段，涉及網站包括了騰訊視頻、愛奇藝、優酷等。最近幾個月，中共加強了針對娛樂業的整頓，首當其衝的是污點藝人，受到強姦指控的藝人吳亦凡也遭到逮捕，有關他的個人信息都被清除。曾經涉足金融違規醜聞的影星明星趙薇在網上的所有信息也都被清理乾淨，連他主演過的電視劇演職人員名單也都看不到趙薇這兩個字。影視業的資本運作亂象正在受到監管當局越來越多的關注。迪迦奧特曼是日本出產的一部科幻片，1996年在日本上映，後來引進去中國，受到中國少年兒童的追捧，中國很多電視台包括中央電視台都陸續播放。據稱這部特攝劇的下架和較早前一些家長舉報該劇含有暴力犯罪的鏡頭有關。港電總局在通知中說，該局網絡視聽節目管理負責人表示，支持符合條件的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機構依法依規製作、引進、播出內容健康向上。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有32年歷史的香港支聯會大比數通過解散，學者指六四燭光將會散落全球。港版國安法實施一年之後，香港多個公民團體解散，有32年歷史的香港支聯會亦都在星期六召開特別會員大會，大比數通過解散議案。正在獄中服刑的支聯會主席李卓人發信表示，支聯會的理念已經傳承在每個香港人心中，爭取平反六四、建設民主奮鬥就由千萬人去接棒。有學者分析，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記憶不會因為支聯會的解散而消失，相信悼念六四的燭光將會由維園散落全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1989年5月21日，大約100萬香港市民上街遊行，聲援當時中國大陸的八九民運，呼籲各界關注北京的事態發展。遊行隊伍當晚在跑馬地馬場舉行集會，並且宣布成立全港市民聲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香港支聯會，資深民主派人士司徒華擔任創會主席。由1990年六四事件一周年开始，至到2019年六四30周年，支聯會每年都在港島維多利亞公園舉辦六四燭光集會，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甚至20萬左右的香港人在維園點起燭光，悼念六四事件死難者。維園燭光如海的場面成為悼念六四最具象徵意義的畫面之一。面對國安法下的政治形勢， 支聯會今年七月將常委由14人減至7人，至到8月，支聯會常委會通過解散程序，交付星期六，即係9月25日嘅特別會員大會表決。出席支聯會特別會員大會嘅45個團體代表，最終以41票贊成、4票反對、0票棄權，大比數通過解散支聯會嘅議案。支聯會正式進入清盤程序，投下贊成票的支聯會成員團體代表前東區區議員曾建成對傳媒表示，這個是一個很痛心的解散，他認為政府用盡所有公權力和法律去逼迫一個接一個的公民社會團體解散，但是他認為香港市民悼念六四的心是不會被解散，他都相信歷史會還支聯會一個公道。
這個是很痛心的解散，但是今天你可以解散了個會，但是市民悼念六四的心是不會解散的。我相信市民是會繼續用他們過去的表達方式，其實過去30多年支聯會帶領香港市民走上一條和平悼念的道路，我相信歷史會還支聯會一個公道。
支聯會公司秘書蔡耀昌會後會見傳媒表示，經會員投票之後，有關支聯會自動清盤的解散決議獲得75%以上的出席成員贊成，正式通過。他宣布支聯會已經根據公司的相關法例正式進入清盤解散的程序，並且委出2名清盤人，包括他自己和支聯會主席李卓人的太太鄧燕。
我們今天通過了有關解散的決議，委出清盤人，在現在這一刻開始，根據法例，支聯會的常委會已經是停止工作，即是說支聯會在接下來是不會再有組織名義的任何的立場活動是會進行，只是會有由清盤人主持進行的清盤程序。
蔡耀昌引述因多宗社運案件正在監獄服刑的李卓人，近日向支聯會成員發信表示贊成自動解散的決議。李卓人認為支聯會的理念已經傳承在每個香港人心中，爭取平反六四、建設民主的奮鬥就由千萬人接棒。
李卓人在俾會員的信分析過，現在他是認為要支持解散，最後他說任何政權都不能夠奪去人民的記憶和良知，支聯會的理念已經是成全了在每一個香港人的心裏面，火種在，希望在，爭取平反六四、建設民主的奮鬥就由千萬人去接棒，歷史任務未竟，功成當中有你和我。
蔡耀昌鞠躬感謝香港人過去32年與支聯會同行，並且向天安門母親群體致歉。他認為香港人會用不同的方法繼續為六四的公義和真相發聲。
香港人在過去30年的堅持呢，相信其中一個令到大家認為是需要堅持下去的動力是來自於六四的死難者和他們的家屬，當中是以天安門母親群體為代表。記得相當多年，天安門母親群體都是表示由衷感謝香港人，他們無忘六四，繼續是為這個真相公義發聲的。我只能夠在這裡向天安門母親群體表示一個協議，支聯會能夠再繼續運作下去，嚟緊嘅時間就係需要留俾每一個香港人，大家認為係有需要成全，你能夠去成全有關嘅信念，繼續喺唔同嘅崗位去走落去。
蔡耀昌透露，支聯會目前並冇負債，現金連同物業大約有1100万港元，即係超過140万美元嘅資產。至於點樣處理1989年協助中國大陸民運人士離境嘅黃雀行動等敏感資料，同埋六四紀念館嘅文物，蔡耀昌表示，佢相信支聯會現存嘅資料唔係敏感資料，物資就要留待清盤人處理。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警方國安處人員清空六四紀念館，並且要求支聯會清除網絡上的所有資料。他質疑官方企圖清洗六四的記憶和歷史資料，但是他相信香港人的六四記憶不容易被清洗，他認為當局的做法是自欺欺人。
而家似乎就咁做啦，用咗大陸嗰套啦嚇，咁但係問題呢啲幾係冇清洗到咧咁樣，即係我相信香港人咧好多自己嘅電腦啊、手機裏邊咧都有大量即係呢啲咁嘅所謂即係六四資訊有關嘅圖片啊、錄影片段啊、書刊啊、報章嘅剪輯咧，其實已經出咗好多啊，30几年嚟。研究都做過好多個㗎啦，已經。咁所以其實呢啲 delete 唔曬嘅，你等 delete 到香港嗰啲嘢 delete 曬咁樣，你都冇法阻止啲其他資訊咧各種渠道流入我香港嘅市面，唔同人會攞到唔同嘅資訊。只要你想揾下，就一定好容易揾到。咁所以成日覺得成個做法，即係第一就做俾阿爺睇啦，第二咧就有啲自欺欺人咯，係嘛？咩 delete 曬又點樣咧？
鍾建華表示，在國安法的壓力之下，很多被針對的公民社會組織，包括職工盟、支聯會等等相繼解散，但是他認為這些組織只是公民社會的結果，解散這些組織不代表公民社會已死。
職工盟一樣，因為你很嚴重，搞到他說人身安全有危險，收到的信息，這個跟早前石牆花亦都有類似嘅一啲傳聞出咗嚟，我唔知係假啦嚇。咁即係呢啲傳聞肯定就唔係空穴來風啦。第一就肯定都有啲有勢力嘅人作出呢啲人身威嚇啦。咁佢哋先要解散啦嚇。咁其實你用呢啲方式去打散呢啲團體啦，咁佢只要嗰個公民社會仲存在，你殺唔死公民社會，那個議題仍然都係喺人心裏邊嘅話啦。咁我覺得你始終呢啲問題都死灰復燃，遲早問題嚟嘅啫嘛。咁所以其實就只係自己嚇自己咯。我唔覺得係有用。當然你而家一刻咁做咧，政府就可以喺施政上好似利便咗。咁係我唔覺得可以解決到問題嘅。
記者問及支聯會維園六四燭光集會係國際社會觀察香港主權移交之後，係唔係仲有言論同埋表達自由嘅重要指標之一？支聯會解散之後，相信將來難以再有組織發起大型六四燭光集會，國際社會會如何看待一國兩制嘅發展？鍾建華認為，在當局不斷運用國安法的管治之下，會令到國際社會覺得一國兩制已經名存實亡。
香港被現在這種管治態度是即令到國際社會覺得一國兩制已經名存實亡，覺得香港原本的國際性和這個國際即係屬於走向國際嘅人政治人格獨立嘅一個地區風格咧，都冇咗。咁當然會即係令好多人覺得可惜啦，亦都好多人會用呢個角度去即係睇香港啦。咁但係我覺得香港曾經產生嘅作用咧，會繼續喺其他地區用各種方式表達出嚟。第二咧，香港只要公民社會未死嘅話咧，即係我覺得就算一時之間沉淀落嚟咧，唔代表以後唔會有機會死灰復燃咯。
鍾建華表示，六四當日仍然有不少市民在銅鑼灣維園附近以至全香港各區亮起手機燈光，甚至是點起燭光悼念六四死難者。他認為港人對六四事件的記憶不會因為支聯會的解散而消失，相信悼念六四的燭光將會由維園散落全球。
即係30年咧，佢就咗辦咗。咁你一旦冇咗，就顯示呢個公權力係褻奪咗呢個公民嘅自由同埋即係人個人嘅政治空間啊嘛。 咁但係你上一啱啱就喺呢今年嘅六四，你睇到其實仍然都有新一啲人，多嘅人喺銅鑼灣灣仔一帶咧，用佢哋各自方式著咗個電話又好，揸住電筒又好嚇、啊，甚至有啲人真係揸住蠟燭。即係其實圍園燭光冇點起，但係啲燭光咧會散落喺唔同嘅地區，亦都有唔同地區有啲小型嘅集會係嘛？喺唔同嘅地區以更加個別嘅方式嚟紀念。咁我呢個喺我所講啦，冇咗個組織，組織唔到啲活動咧，你仍然都殺唔到公民社會咁解咯。更加重要嘅就係、是。今年有53個海外嘅城市同地區咧，係舉辦咗延續香港燭光為名嘅一啲即係六四紀念活動。咁呢啲活動只係從香港嘅維園發散出去其他地區啫嘛。咁隨住香港有啲人移民咗海外，我相信有更加多人會咁做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香港一宗涉及外国制裁的国安法案件案情提及不少的外国名字，上个月两名被告认罪之后，英国外交部联络那些被点名而且目前身处英国的人，警告他们要小心人身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政府警告最少五个在一宗香港国安法案件入面被点名的在英人士，提醒他们避免前往与香港有引渡协议的国家。英国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协调人培伦德对美国之音话，他是其中一个获得英国外交部通知的人。他在9月7号收到外交部的电邮，邀请他参与有关问题的视像对话。培伦德拒绝对记者谈论详细对话内容，但是说这个警告反映英国可悲地畏缩于中国。
The UK is telling people.But they can't go to third countries because they might end up in prison. They might be extradited to China for apparently violating what ought to have been protected by that treaty. It's a complete joke.
他說英國不但無法兌現對香港人的承諾，更對人說他們不可以去第三國，因為他們可能會坐監，他們可能會被引渡到中國。原因是他們行使了本來應該在中英聯合聲明之下受保障的自由。这个是一个大笑话。培伦德一直关注香港抗争运动，他的名字曾经出现在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和法律助理陈子华两人的案件之中。两人上月承认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涉及推动外国制裁香港官员。根据香港当局公开的控方案情提及，2020年8月，培伦德和英国金融家比尔布劳德希望和日本众议院议员山美智英里会面，讨论在日本设立马格尼兹基法，用来制裁侵犯人权的官员。山美智英里提议在去年8月12号进行视像会议，但是由于李宇轩被捕，会议没有进行。布劳德有份参与在美国推动马格尼兹基法制裁侵犯人权的俄罗斯官员。他对彭博新闻社确认，他在9月10号收到英国外交部的电邮，邀请他参与视像对话。布劳德对彭博新闻社说，英国外交部认为他应该知道香港的国安法不但针对香港人，还针对居住在香港司法管辖范围外的人。布劳德说，英国官员向他读出一份可以将疑犯引渡到香港的国家名单。布劳德说，他自2005年一直同俄罗斯对抗，但从未接过英国外交部负责俄罗斯事务的部门类似的电话。他说，如果这个情况不是显示出英国外交部改善了他们同有政治争议的人的沟通方法，就可能是当局认为同俄罗斯比较之下，他们更加担心中国。布劳德和培伦德都指出，英国外交部有联络到所有在李宇轩和陈子华案件中被点名的人。根据消息人士说，最少有五个人被联络。一个获邀会面的人向美国之音展示英国外交部联络他的电邮，但没有谈及会面细节。英国外交部对彭博新闻社说，不便评论私人会面内容。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先后有九个国家终止与香港签订的引渡协议。現時仲同香港有引渡協議的國家和地區包括捷克、印度、印尼、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葡萄牙、新加坡、南非和斯里蘭卡。最近香港同俄羅斯簽署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協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協定。 中國和超過50個國家有引渡協議，但有些並未有生效，例如法國和澳洲。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美國和他的歐洲盟友正在應對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簽署的新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協議所引發的外交動盪。這個協議引發了法國官員所說的巴黎和華盛頓之間的信任危機。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根據這個新的安全協議，澳大利亞將會獲得至少八艘核動力潛艇，這些潛艇將會使用美國技術在澳大利亞建造。該協議達成之際，澳大利亞退出了較早時和法國達成的一個柴電潛艇協議，激嬲了法國，法國召回了駐美國和澳大利亞大使。一些專家表示，雖然歐洲官員承認達成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主要是針對中國，但法國的部分反應是出於國內政治的考慮，因為法國擁有龐大的國防工業，而馬克龍總統的政府需要表明他只是為這個行業盡力。在星期三，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聯合國大會期間會見了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博雷利。美國國務院在一份聲明之中說，國務卿對最近發布的歐盟印度太平洋合作戰略表示歡迎，並且重申美國打算和歐盟和其他夥伴密切合作，支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在布林肯和博雷利舉行會晤之前，美國總統拜登和馬克龍在一次電話通話之中決定開啟一個深入磋商的程序，以確保信任。馬克龍決定法國大使將會在下個星期返回華盛頓，拜登重申了法國和歐洲參與印太地區事務的戰略重要性。博雷利說，他確信在今日上午拜登總統和馬克龍總統通話之後，他們將會討論最近發生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上面他們可以建立更強的信心，他相信彼此會合作的。布林肯又說，他期待著就他們正是在全球範圍內共同展開的工作進行大量的討論，當然亦都包括阿富汗、印度太平洋地區、歐洲以及其他地區。在歐盟外長星期一在紐約舉行會議之後，博雷利表達了和法國的團結，他說華盛頓和巴黎之間的緊張關係不是一個雙邊問題，而是影響到所有歐洲人。這位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還呼籲這個跨太西洋聯盟進行更多的合作、更多的協調、更少的分裂。一位國務院高級官員星期二在電話吹風會上面表示，歐盟的夥伴不單單在澳英美安全協議之後向美國表達了擔憂，而且還有意繼續和擴大他們已經密集開始的關於中國的對話，以及在涉及印太地區的問題上面的合作。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協議主要是關於中國的。大西洋理事會跨大西洋安全倡議主任克里斯托弗斯卡罗巴表示，他在大西洋理事会发表的评论之中写着说，法国的一些反应应该是由国内针对反美情绪的政治算计所驱动的，这种情绪在法国有悠久的传统，特别是考虑到工业角度，这些伤害了总统马克龙的关键选区。斯卡罗巴补充说，当务之急是给法国冷静下来，并且在法国做好准备的时候通过直接的双边渠道保持对话。包括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負責亞洲事務的高級副總裁、日本研究負責人麥克爾格林在內的其他人表示，法國的憤怒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個差的意外所引發的，因為拜登政府被視為做出一個大膽的聲明，以令到中國措手不及。格林在星期三和媒體舉行的一次電話會議上說，在宣布澳英美三邊安全協議之際，歐盟正是推出它的新印度太平洋戰略，因為失去這筆潛艇交易而感到憤怒和進行報復，並且對澳英美安全協議的意外宣布感到尷尬的法國人開始爭辯，說他們將會和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亞以及其他不是那麼軍事化的國家一起來尋求一個對待亞洲的新的方法。上個星期歐盟發布了首份印太戰略，據說歐洲人在該戰略之中更加意識到從中國日益加大的自治到民主原則的削弱等各種的挑戰。法國外長 勒德里昂星期一在紐約的一個新聞發佈會上面說，他們認為這種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面是為了對抗中國，他指的是歐盟的印太戰略和澳英美安全協議。但是勒德里昂在澳英美安全協議的問題上面表達了對美國的失望，他說這些是夥伴之間的信任破壞。同樣在星期一，英國首相約翰遜表示，英國和法國有著重要而且堅不可摧的關係，而且將會對如何使到澳英美協議發揮作用，從而使到它不具有排他性和分裂性進行討論。他又說，這真是不必要弄成這樣，這些只是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共享某些技術的一種方式。雖然星期三並沒有布林肯和勒德里昂单独举行双边会议的安排，但两个人都将会参加20国集团外交部长的一个在线会议，以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的部长级会议。而在这个期间，两个人将会有机会就一些事情交换意见，国务院说。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台近来在国防、外交、国安、经济等领域展开战略安全对话，双方关系逐渐升温。有专家说，台湾从过去的隐形队友提升至美国的核心队友，双方为了共同抗中已经恢复了当年美中共同防御条约的一部分的轮廓，使到台海关系的维持现在都有新的思维。在中国对台湾不断的威胁之下，海峡两岸的维持现状从过去的静态逐渐演变成为动态，以期达成一种新的平衡和新的现状。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台湾行政院9月16号通过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将会以新台币2400亿元的预算上限，逐年筹获自产角色精准飞弹以及高效能舰艇等武器系统。其中备受关注的是首度公开原本列为是机密预算计划名称为红星的红二E巡弋飞弹，计划至2022年开始量产。红二E第一代射程大约600公里，攻击范围可以达到中国内地城市，比如是上海。增程型射程据讲是能够达到1200公里，火力可以触及到南京、武汉、广州等地。红星机密预算的首度公开，代表着台湾政府对于远程陆基飞弹的存在已经是不再避而不宣，亦都代表着台湾军事能力已经具有是攻势态势。在1979年美国和中国建交之后，和台湾原本的美中共同防卫条约在1980年1月1号终止，美国和台湾的互动改以台湾关系法作为依据。当时美国一直希望台湾维持零方案，即是不从事武器竞赛的原则，因此美国不赞成台湾发展弹道飞弹。当时美国的替代方案就是在到空优制海、反登陆方面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以阻止中共的入侵。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今美国开绿灯允许台湾量产陆基飞弹，显示美国了解到当时零方案的战略基础是因为中共不强大，但是经过半个世纪中共军力成长百倍到千倍，因此必须要重新思考台湾的战略布局，让台湾拥有压倒性第二击能力，才能够维持台海的平衡。
请问什么叫做压倒性的第二击能力？就是如雨般的飞弹。
杨宪宏表示，什么叫做压倒性第二击能力？就是好像雨般的飞弹，所以台湾必须有非常之多的飞弹。台湾如果只是向美国购买飞弹的话，这个数量永远不足，必须要自力生产大量的量产。我们就觉得很欣慰，美国终于看清楚台湾的重要性，以及台湾自己量产武器的这个战略因子。在台湾年度汉江演习的前夕，蔡英文总统前往台中视察，是指导空军防空器飞弹指挥部、海军舰队的指挥部、海风大队等单位。蔡英文强调，飞弹部队在不对称作战的上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要让全世界看到台湾保卫国家的决心。另一方面，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和外交部长吴超燮等人目前到美国参与特殊管道会谈，和美方展开军事安全的战略对话，台湾称之为是蒙特瑞会谈。 杨宪宏表示，一边是台蔡英文在台湾是道非止部，亦都是所谓的飞弹指挥部，向台湾人民表达不再当个等待救援者的角色，而是具有具备源头打击的能力。而另一边就是台湾高层在美国向盟友展现台湾有自我防卫的决心。这两者互相连结，是一个大打炮的动作。旅美时评人唐正远表示，台湾量产陆基飞弹在军事层面上能够提升中共武力犯台的成本，在政治层面上是台湾展现决心的实际行动。有关美日印澳等国家是否愿意冒住和中共全面开战的风险来支持台湾的关键因素。分析人士指出，从军事安全方面的蒙特瑞会谈、国防检讨会谈，到外交领域的台北政治军事对话，或者是经济领域的台美供应产业链对话，这些过去不公开的会议，现时很多都是由美方主动披露。可以提出，台湾逐渐从过去美国的隐形队友提升为是核心队友。杨宪宏表示，台湾海峡上年接东海，下年接南中国海，这一片的海域创造国际高达 35% 到 40% 的国民生产总值，包括美国、日本、南韩等国的船运或者是飞机都会通过台湾海峡。如果台湾落入中共手里边，就会切断这些国家的重要生命线，失去了台湾，他们亦都会失去自己。这种互相之间形成的共同感，使到台湾变成核心队友。
所以这时候台湾就从过去是隐形的队友，
杨宪宏表示，所以在这个时候台湾就从过去的隐形队友跟在队伍最后面，藏在后面。而此外，美国一改过去零方案的原则，从对台军售变成是台湾制造。有专家认为，为防堵中共扩张，美台必须要形成新一波的共同防御架构，这个亦都反映出维持现状有了新思维。
那么这种全面的美台关系的提升，它在客观上啊，确实已经
唐正远对美国之音话，这种全面的美台关系的提升，它在客观上确实是已经有了恢复当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一部分的轮廓的意义在里面。第二点就是美台关系的这种提升，它并不意味着美国是公开放弃了一个中国原则，它其实只是在一个巨大的模糊化的政策空间当中，它逐渐去向清晰化一端渐次移动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切香肠的战术，这个是讲现时美国被迫地将这种台湾的重要性逐渐地从过去的隐形状态逐渐地推向了现时的公开的状态。唐正远表示，美国的全球战略亦都喺度发生紧改变。佢话过去美国将台湾问题视为系一个历史遗留嘅问题，但系现时更多咁将台湾视为系未来战略竞争嘅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呢个亦都令到维持现状嘅内涵有所改变。佢话过去维持现状嘅核心内涵系中共不统、台湾不独，系一种相对静态嘅、冇尖锐嘅对抗嘅一种现状。美中台都冇一方系显出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亦都认为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确实是提升了很多。美国、欧盟亦都对崛起当中的中国所采取的防范性策略变得更加强硬。不过他亦都提醒，美台关系升级的背后必须要付出相对应的成本和风险，并且要加强补足国军人力配置的不足。这些问题他是很少在台湾社会被讨论。
是花了，政治资本没有花。政治资本是让全民意识到需要有成本，需要有风险。
用服用表示，钱
是
花了，政治资本是没花。政治资本是指的是全民意识到需要有成本，需要有风险。他是觉得这个部分是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台湾大部分民众仍然是觉得我们能见度变高了，得到了支持是变多了，然后就很高兴，然后就没了然后。可是真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的然后。杨宪宏认为这是一种交换和妥协，当台湾军力达到一个水平，亦都会拉高合作的能力，如果不拉高就会变成一只是等待捕捉的小猫，随时可能被猎杀，变成要依靠中共的善意来维系和平，但是这个是完全不现实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在台湾政府正式递交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申请之后，总部在华盛顿近郊的美台商业协会对此表示欢迎，并且鼓励拜登政府对台湾这个举措公开表达支持。该协会亦都呼吁台湾的申请案不要受到中国的影响。一名前白宫官员亦都说，如果中国先台湾加入这个协定，这个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挫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在上个星期，就是9月16号正式递件申请加入 CPTPP。 台湾政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亦都做出同样的申请。台湾行政院在9月22号星期三说，已经在当日正式向 CPTPP 保全方新西兰递出加入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申请案。美台商业协会 USTBC 星期三在一个声明之中对台湾申请加入 CTPP 表示欢迎。声明说，台湾在技术、投资及供应链方面的实力将会使它成为 CPTPP 其他成员重要以及有价值的伙伴。作为一个领先的全球经济，以及世界贸易组织 WTO 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的成员，台湾完全有权利被包括在 CPTPP 内。如果它能够达到这个协定成员所期望的高经济标准。美台商业协会认为，台湾和 CPTPP 成员间已经进行密集的非正式协商，应该有助于台湾申请案的双边和多边讨论顺利进行。不过中国先于台湾提出申请案，引起一些的担忧。由于中国视台湾为其领土一部分，台湾被排除在很多国际组织外。前白宫国安会官员、中国台湾蒙古事务主任柯瑞恩在推特上面发文说，北京和台北是一前一后加入 APEC 和 WTO， 如果北京在加入 CPTPP 的事情上面先于台北，这样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挫败。重要的就是台北必须取得任何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 CPTPP 的成员的支持。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瑜伯亦都说，中国亦都在最近递出加入 CPTPP 的申请案，但是中国的申请案不应该对台湾的申请案有任何影响。台湾的申请案应该由 CPTPP 成员依据它的经济因素来到考量，不能够受到任何中国的政治及军事恫吓和胁迫。韩瑜伯又说，美台商业协会鼓励拜登政府公开支持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这个发展。虽然美国目前并不是 CPTPP 的成员，但美国的确支持台湾被包括在不需以主权国家为条件的多边组织，而 CPTPP 正是属于这类的组织，因此亦应该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支持。美台商业协会亦都在声明之中呼吁拜登政府就足以允许美国亦都申请加入 CPTPP 的贸易政策和国会达成共识，因为美国正是进行很多重要的亚洲倡议，包括最近宣布的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 AUKUS。 如果少了自由化贸易，美国在亚洲的双边和多边努力将会处于劣势。声明同时亦都呼吁拜登政府考虑扩大美台之间已经相当可观的商业、贸易和经济关系，正式宣布启动美台双边贸易协定 BTA 的谈判。这个协定和台湾作为 CPTPP 的成员有互补的作用，亦都将会进一步强化亚洲两个最重要民主体制间的重要关系。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星期三说，已经在当日正式递件申请加入 CPTPP， 同时亦都知会所有 CPTPP 成员国寻求支持。他说台湾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按照自己的节奏步调决定当日提出正式加入 CPTPP 的申请。相关部会亦都将会在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指示之下，为谈判的前置作业进行准备。2018年3月签署，当年年底生效的 CPTPP 总共有11个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汶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 在台灣的申請案之前，英國在今年2月申請加入之後，6月才開始啟動一個工作組的正式入會的談判，亦都是目前唯一在談判之中的申請案。中國就是在上個星期正式遞出申請。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喺上次嘅建国史话，我哋讲到1787年夏天，各州嘅代表喺费城开会，计划改写将美国当时嘅13个州联系喺一齐嘅邦联条例，但系结果佢哋另起炉灶，制定咗一份全新嘅政府规划。1787年9月17日，经过4个月的激烈辩论，代表终于在宪法上签了字。他们跟着下来的任务就是要使13个州里面至少9个州批准这部宪法。费城制宪大会是秘密进行的，因为大会代表希望能够自由讨论提案，随时改变主张，而不必担心公众的反应。宪法签署之后，他们终于可以畅所欲言，每个人手里面都有一份宪法的文本。各大报社亦得到宪法的副本，他们一字不漏地发表出来，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应。普通百姓和大会代表一样，分为支持和反对两大阵营。支持者说这部宪法能够拯救美国，反对者说这部宪法会创造独裁。支持新宪法的领导人物知道，如果想被宪法获得通过，他们就必须站出来讲说话。因此制宪大会的代表在宪法上签字短短几星期后，一些支持宪法的与会代表就开始发表声明。他们的声明最早出现在纽约的报纸上，这些声明被统称做联邦主义者文集。文章署名 Publius， 但是实际上撰稿人有3个，他们分别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很多年后，历史学家说联邦主义者文集是对美国宪法最好的解释，但是1787年的时候，这些文章并没有对公众舆论产生几大的影响。围绕宪法的辩论将美国民众分成两大阵营，支持者被称为联邦主义者，反对者被称为反联邦主义者。反联邦主义者并不是反对美国，他们都是非常爱国的领导人物，但是他们认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是个好主意。他们指出，如果被总统、国会和法院享有太多权力，那人民就丧失自由，会失去独立战争中争取到的自由。维吉尼亚州的帕特里克·亨利是反联邦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麦迪逊称他是宪法最危险的敌人。帕特里克·亨利和其他反联邦主义者试图制造对新政府体系的不信任和恐惧，使务农者和城市人、北方和南方、人口少的小州和人口多的大的州之间形成对立。当时费城的一份反联邦主义者的报纸曾经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文章说，各位公民，你们能够住在宾夕凡尼亚州简直太幸运了，因为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不要被新宪法将我们的政府摧毁，不要被几个人、几个声名显赫的人控制你们的生活。一名联邦主义者曾经指出，恐吓人民要比教育人民容易得多。大陆会议里面既有联邦主义者，亦有反联邦主义者。大陆会议虽然权力有限，但是他们是当时13个州唯一认可的中央政府。大陆会议在纽约市开会，费城制宪大会向大陆会议提交一份宪法草案。短短8日后，大陆会议就决定由每个州分别召开宪法会议，讨论是否批准这部宪法。 短短8日后，大陆会议就决定由每个州分别开会，讨论是否批准这部宪法。德拉瓦州率先于1787年12月初批准宪法，所有代表都投票赞成。宾夕凡尼亚州紧随其后，亦在12月批准新宪法，跟着落来是新泽西州，同样在12月份。再后来是乔治亚州和康涅狄克州，他们在第二年元月批准宪法。自此总共有5个州批准宪法，离宪法成为法律需要的9个州还差4个。马萨诸塞州的代表2月初投票表决，他们认为宪法需要补充修正案，保证公民的权利。与会代表一致决定，增加这些修正案后就会批准宪法。马里兰州4月底批准新宪法，马里兰州的一些代表投票时附加一封抗议信，他们在信中说，如果现版的政府规划不进行修正，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就会受到威胁。跟着下来，南卡罗来纳州5月底成为批准新宪法的第8个州，这个只是说再有一个州宪法就能够生效。大家的目光都注视住维吉尼亚。维吉尼亚州是13个州里面最大的一个州，当时维吉尼亚州的西部边界一直延伸到密西西比河畔，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1/5。参加宪法批准大会的很多人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包括詹姆斯·麦迪逊、帕克·里克·亨利、乔治·梅森、詹姆斯·门罗、埃德蒙·伦道夫和约翰·马歇尔。那个时候托马斯·杰斐逊还是美国驻法国巴黎的外交使节，但是他通过他人关心着美国国内的事态发展。杰斐逊写信说，他对宪法的大部分内容都很欣赏，但是宪法没有宣示公民权利，这一点他并不赞同。维吉尼亚州最著名的人物乔治·华盛顿6月份一直留在自己的农场佛农山庄里面，顺势将会议消息带给他，再将他的信件带走。维吉尼亚州的代表围绕宪法展开激烈的辩论。到6月底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好投票的准备。这个时候最敢讲说话的反联邦主义者帕特里克·亨利要求发表最后一次声明。亨利说，如果大会批准宪法，他会觉得据理力争，虽败犹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会等待和期盼，希望美国独立战争的精神不会失去，希望新的政府体系能够出现变化，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自由和幸福。维吉尼亚宪法大会随即开始投票，最后批准了宪法。不过和马萨诸塞州一样，维吉尼亚州的代表亦要求在宪法中加上保护人民权利的修正案。维吉尼亚州的联邦主义者非常自豪，因为他们是第9个批准宪法的州，在决定宪法是否能够成为法律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但是过了没多久，他们就发现新罕布什尔州早在几日前就已经通过宪法，使维吉尼亚州变成批准宪法的第10个州。这样一来，只是剩下北卡罗来纳州、罗德岛州和纽约州还未做出决定。在某种意义上，纽约州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个州，如果纽约拒绝加入联邦的话，那中央政府几乎不可能统领整个国家。因为从地理上来看，纽约州位于南北两端的中心地带，将国家一分为二。纽约州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主义者通过冗长的演讲拖延时间，等待维吉尼亚州的动态。7月初终于传来维吉尼亚大会批准宪法的消息， 但是纽约州的反联邦主义者仲是不肯放弃，又坚持了三个星期。因此纽约州直到七月底才以微弱多数批准宪法，投票结果是30票赞成，27票反对。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和维吉尼亚州一样，亦要求补充保护公民权利的修正法案。在美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努力终于结束了，草拟宪法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宪法的批准又花了十个月。大陆会议最后宣布宪法定于1789年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三正式生效。北卡罗来纳州和罗德岛州直到宪法真正成为法律之后的几个月才正式批准宪法。曾经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签过字的宾夕凡尼亚州的本杰明拉什得知宪法被批准的消息后写了八个字，
It is done.We have become a nation.
意思是大功告成，我们变成一个国家。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在周末就去探 Larry， 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Goof around 以及 Go half see。
It sure is nice to see you, Li Hua. But honestly, I've got so many things I have to do right now. I've just goofed around all weekend and haven't gotten anything done.
You goofed around? 这个字是为什么？
To goof aroundmeans to not do the things you're supposed to do, and I really didn't do what I was supposed to do this weekend.
Oh, 原来 goof around 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意思。诶，咁你有啲咩应该做嘅嘢冇做啊？
I was supposed to do my laundry, dust, and vacuum my apartment, mop my kitchen floor, and clean my bathroom. But because I goofed around, I didn't do any of the cleaning I needed to do.
哇，洗衫、打扫间房、擦地板，咁多嘢噶。咁你呢两日做咗啲咩啊？
Instead of doing my housework, I watched movies on TV, talked to friends on the phone, and played computer games.
Wow, you really did goof around. 又睇戏又打游戏，唔通你爸爸妈妈冇话俾你知，只有做完正经事之后先至可以玩嘅咩？
They certainly did, Li Hua, but after a full week of work, I really didn't feel like doing my house cleaning. In fact, I didn't want to do much else besides goof around.
这个我明白，大家在周末都想好好地放松一下，不过都不可以整个周末都是这样无所事事的。
I know you're right, Li Hua. The weekend is really the only time I have to make sure my apartment is clean and that I have clean clothes.
那你明天上班有没有干净的衣服的？
Well, then I've goofed around enough.I really need to do my laundry, Li Hua, so if you don't mind, I'm going to get to work.
唉，我本来想同你出去睇场电影，饮杯咖啡，而家乜都冇啦。
Yeah, I'm sorry, Li Hua. You shouldn't have to go home because I goofed around.
诶，咁好啦，我哋商量一下，我可以帮你一齐打扫噶。
And then afterwards, we could still go for a cup of coffee.I have a proposal for you, Li Hua. How about we go halvesies on my housework?
Go halvesies? 又是为什么？
To go halvesies, H-A-L-V-S-I-E-S, is to split something in half. In this case, I was hoping you could do half of my housework.
唉，边个叫你是我的朋友啊？我可以帮你做一半的家务，但是我们怎么分啊？
We could go halvesies by me doing the laundry and cleaning the bathroom,and you mopping the kitchen and doing the dusting and vacuuming.
诶，等等，我要写低，费事你反悔。你负责洗衫同埋洗厕所，我就负责拖厨房个地板同埋吸尘。做咁多嘢，做完肯定系攰死啦。咁我哋嗰阵时可以出去食啲嘢噶。
Well, rather than go out to eat, let's go halvesies on ordering a pizza for delivery.
你系话我哋夹钱叫个 pizza 翻嚟食？好啊，我冇问题。
Great.If we go halvesies on ordering a pizza for delivery right to the apartment, we will still have a lot of time. I'll call the pizza place. How many pizzas should I order?
我不是很肚子，叫个大的应该够我们两个吃的了。
Okay, then one pizza it is. I'll also order a bottle of soda, and we can go halvesies on that too.
汽水好啊，不过都系你饮，我唔想饮啊。
How about dessert? We can go halvesies on some cookies or a pie.
诶，我有个更加好嘅主意。如果话要食饼干，不如我哋做完嘢一齐去食雪糕，咁都算慰劳一下自己啊。
Good idea. After we finish working, we can go halvesies on some ice cream.
Hey, 我冇话过要同你分啦，成个雪糕都系我一个人食噶。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goof around， 系指消磨时间、不务正业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go halvesies， 系指一人一半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你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